关注成长的话题，探索成才的道路。您育才，我有方。欢迎收听《育才有方》。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我是小方。上次的节目中，我们讲述了一个很特别、很温暖的故事，那就是点亮希望的灯墙。这个灯墙的创意是来自于台北万福国小的陈宇和老师，被鼓励文化事业创办人戚继梅老师发现，然后带到美国，跑了鳌头中文学校的田世京校长一起参与推广，最近刚刚在金山湾区文教中心的迎春挥毫活动中展出，受到非常多的关注和好评。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北加州中文学校联合会的公关长挪亚，田宇和老师、戚继梅老师、田世京校长，我们来继续分享这个关于灯墙在美国的故事。上一集的节目当中，我们和听众朋友们分享了戚继梅老师把灯墙带回美国的时候，正好赶上了疫情时期，在那样一个焦虑和灰暗的时刻，怎么来点亮这个灯墙，带给孩子们、带给社会一个希望呢？戚继梅老师和大家做了很大的努力，终于把这面墙给亮起来了。那么时间走到今天，我们来问问戚继梅老师，在现在这样的一个时刻，灯墙要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我现在是延续陈老师他最初的一个想法，就是一个家族故事。这个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家，都有他的家族故事，不管你是从石头里蹦出来的，你也可以找得到原石在什么地方。OK， 这种的血缘的延续传承，其实教孩子很多很多的。父母你怎么遇到困难的时候，在当时的情境下他们是怎么克服他们的困难，这个部分就是他们的经验。这个经验的部分呢，他教导孩子你怎么去勇敢面对你现在很困难的那个部分。所以虽然是当时是 COVID-19 的一个载体，但现在呢 COVID-19 呢过去了，那么我希望还是陈老师的这个家族式的传承的这个想法，从食衣住行这方面能够继续再延续下去，然后继续把这个部分呢推广。
OK， 好的。田校长，您首先是个旁观者，你看见这个展示了，哇，你觉得很震撼，蛮好的。您任校长的时候呢，也在去推动这件事情啊，给予力量，包括到现在啊，作为一个协助方也好，其实这是一个创造，陈老师创造了这个，戚老师呢，他等于是来推动这个，咱们是旁观。那您就做一个旁观者，他所带来的力量，他所感动的事情，您是不是有一些可以分享？
我觉得对于中文学校来说，尤其在海外中文学校，我们这边的孩子都是在美国长大的海外华人，这个活动其实我觉得最有意义的是在于说，他们可以透过跟父母甚至于祖父母之间的一个访谈，更了解自己家族的一些 background， 他们的渊源，就串起了祖孙三代之间的一个情感的一个连接。
哇，
对，然后也相当于一个文化的传承。那当天在展出的时候，其实蛮感人的，就是我可以看到很多学生带着他自己的家人来看他的灯。然后这个画面是很感人的，有爸爸妈妈甚至于祖孙三代全都到场。然后因为到后来接下来三月份的时候，我们在台湾的宝藏岩有三校一起联展，那我们的灯有一部分到台湾去展出，那所以我们有些学生在台湾的家人也特别过去看。然后让我印象很深，就是我们一个学生他的奶奶特别去看，然后展出的内容是学生画的是奶奶做给这个爸爸小时候最常做的菜肴。
哇，
是很有一个，对，非常温暖。然后我们看到那照片的时候真的很感动。对对，
说到这儿我就也是好奇，那陈老师您做了这么多展灯哈，那一年那一次有700多展，你到现在印象最深的是哪一展？
印象其实有蛮多都还蛮深刻的。 我第一个会想到的是那个就是有一个孙子，我们学校的小朋友，他讲他爷爷的故事。他爷爷呢，他以前是住在我们学校附近，以前是眷村还没改建，有一次台风然后下大雨，然后突然就淹水淹起来， 然后他爷爷就刚好在工作，赶快冲回家。那那时候整个家已经都被淹了三分之二了。那时候他的奶奶抱着他的爸爸，然后站在那个神桌上面。这个奶奶因为水一直淹上来，然后所以他人整个就爬到那个神桌上面，然后就抱着他爸爸，然后之后水又继续的往上，所以他奶奶是一个头，然后抱着他爸爸在举在他的头上这样子。然后他爷爷就赶快进去，一手拉着他奶奶，然后抱着他爸爸就扛在那个脖子上后面，然后游出来这样子。这个就是他讲到我们那附近的一个故事。当然现在孩子们很难想象，可是在讲述这个的时候啊，然后孩子就会觉得哦，那真的会淹水吗？对，他会觉得老师，我们这边真的会淹水吗？然后说当然就是现在不会了，但是以前真的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环境。所以我觉得这些故事也还蛮感人的。
嗯，
可以补充一下那个田校长说的那个，因为我们在顾展场的时候，在帕拉托这边点完灯之后，我跟田校长说，可以拜托你们把小朋友的作品让我们带回台湾。
哦，
那因为我们然后那时候刚好宝山岩国际艺术村在台北算是一个国际间不同的艺术家到那边驻村然后做创作的一个地方。宝山岩国际艺术村他就有邀请我们在那个地方有进行两个月的展览，当时我也有邀请田校长，田校长也有过来。对，那我讲那个故事，其实那个他说的那个奶奶啊，我有印象，
都有印象。
其实不是只有一个，有好几个，他们是到后来才跟我们讲。有一个奶奶还甚至于讲说他已经来了三次了、
哦、
然后他在看他孙子，因为他看不到他孙子，所以他在那边看他孙子的作品，然后他孙子的作品就在讲他的故事。
嗯，
他就觉得很感动。然后其实我们一开始其实只是觉得哦，他可能是来爬山的长者吧，没想到原来是这样子。刚刚田校长说的那个是我们还没有开展之前他就在外面等，然后一直找他孙子的作品，最后就是带他到那个孙子的那个作品前面，然后他就抱着这个灯拍一张照片。其实我们觉得真的超感人的，一大早就在那边等了。是，
那戚老师最感动您的一盏灯是什么？太多了
太多了，真的是太多了。我来想一想看好了。真的是刚才主持人有问我一个问题，我在做 COVID-19 的时候遇到的困难是什么，我刚才有回答，好像忘了这样、
嗯、
现在我
想
起来了。对，我先回答这个问题好了。因为我们当时需要的作品大概有100多个灯，可是我只有15个学生了、
哦、
那作品哪里来呢？怎么办呢？然后我们这些 volunteer 的妈妈还有学校的老师，从低年级开始一直到我们的高年级老师，我跟他们讲说每一个人找一个故事，找完故事以后呢把故事画出来，画出来之后呢还要把故事写出来。所以当时我们就去找了低年级的 kindergarten 的还有 first grade second grade 的老师，把故事呢用小朋友的方式把它给讲出来。后来我们也开放了给全校的师生帮我们的这个部分呢全部把它做完，所以一下子我们的那困难就解决了。
就是从你们班的一件事情变成了全校的
全校的事情呀。那灯箱外面也有剪纸的部分，小朋友呢可能没有办法做到那么多的剪纸，所以我就去找了老师，每一个人呢大概都剪了10几份。
对，现学吧。
现学，所以呢整篇看起来就非常的有水准。
哇，大家一定要去看一看。22号呢它是一个开灯仪式，很壮观，然后呢那个仪式本身也是代表了大家的一种支持。那之后大家也是可以像那位奶奶一样经常的可以去看一看哈，然后看看这是我们能为这件事情做什么。那现在这件事情您的愿望是什么呢？田校长也好，说是戚老师也好，你们在这个灯墙的这件事情上希望在未来社会的参与也好，通过今天这样一个媒体的方式跟社会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表达和希望吗？
我觉得最重要对我们中文学校而言来说、嗯、其实是一个文化上的传承、嗯、这个是最重要的、
嗯、
那对于这边长大的孩子来说是一个家族文化的认知 还有传承。然后特别是我们其实在去年做灯的时候，其实我们有开放给不是只有国语班，就是家里母语是国语中文的这种家庭，我们甚至于开放给两个班级，就是他们是 CSL 的班级，所以他们家里其实是讲英文的。那其实族裔就当然有包括其他的族裔，那做出来效果也非常好。就如陈老师讲的，他很希望能够推广到不同的族裔上面，对，所以你会看到真的不是我们传统的所谓的中国菜肴这些，对，还有各式各样的东西，对，非常有意思。所以我希望说将来或许能够有机会能够在我们的社区，甚至于在我们学校，还能够有机会将来能够合作刚刚老师说的，也许是听觉啦，嗅觉啦，还有触觉啊，各种不一样的。因为其实去年经验真的很好，我们很多家长今年回来跟我们要求说还能再做一次吗？
嗯，您觉得在这过程中孩子学到了什么？
我觉得对他们而言真的是了解到自己爸爸妈妈跟他们的祖父母或是外公外婆这一代他们的故事。因为在这边长大的小孩其实对这个，尤其爸爸妈妈如果是第一代移民，其实他们对这些之前的这些家族的故事其实并不是很了解，那爸爸妈妈也许也没有时间跟孩子说这么多。那利用这次的家族访谈，然后可以了解到更多。那我就有听到有学生说他的爷爷是山东人，所以妈妈就会做山东的传统的一些菜肴啦，这些就我会听他们在讲。所以经由这个小孩子更了解说，哦，原来我的祖先或是什么是从哪里来的。
我的愿望呢是希望能够在美国推到不同的族裔里面，甚至于呢可以推到我们的这个全世界啊，这个愿望是很大的。我曾经想过在美国要怎么去推这个部分呢，进入了美国主流学校，让主流学校里面来自于各种不同族裔的孩子们，你们去访问你的父母祖父母，然后用你自己国家的语言把它给写出来。然后呢，孩子们呢，虽然不是很了解各个国家不同的语言，但是你们在讲这个故事的时候呢，使用英文，然后呢，把你们的故事讲给你的同班同学，还有你的老师知道。所以呢，我希望这个愿望呢是未来可以做得到的，因为这个就是人类的通性，人类的人性，温暖的家的非常非常的重要的这个部分。
好，那陈老师，您对社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期许吗？
第一个是我们现在目前我的课程的话，我把这整个系列我就定做是叫做代间叙事。那我们就是隔代之间互相说故事。代间叙事的部分呢，其实在我有看过一些研究，他们在讲代间叙事是它可以对于孩子呢来说的话，会增加他们的生命韧性。也就是说，他透过父母亲讲述了他们的长者还有他父母亲的可以所谓的生命经历，那他们可以快速的投身在那样的情境中，然后去思考当时候面对困难或者是问题，面对生活上的问题的解决方式，能够增加他们面对生命能够更多不同的想法去处理他们的生活上面遇到的问题。在我本身来讲，我是很希望是能够透过这样子的一个课程在家里面产生不同的情感的流动。再来是以故事灯本身，其实目前的太阳是它就外面是剪纸框，那其实我们课程上面这个课程有漂流到台北，就是美华村就是我们所说的那个异域，以前在台北那边有一个孤军啊，然后有一部电影叫做异域，也在讲那边的故事。漂流到那边的时候，他们带过去的老师他们就用当地的特色，所以他那个剪虽然也是剪纸，但是他的剪纸是用当地采收的植物，就是蝶豆花，然后再进行染色，再透过酸碱纸的这个操作让它变成了一种带有紫色的红色。那我觉得其实这种就是变成了它故事灯也在不同的地方生根之后，它有可能它会长成不同的样子。那我觉得重点还是让这样子的一个课程它就当作一种载体，能够承载的是人类比较珍贵的这个所谓的情感的部分，透过大家看到这个美丽的灯体，能够他们也想要说说自己的故事， 最后的第三点的部分，我想对于我来讲，我们希望透过孩子在讲自己家族故事，其实是希望让他们自己知道自己是什么人，他们过去的父母亲，他们大概是曾经有过怎么样的生活，那他们可能有更多对于未来不同的想象，对于后 AI 时代，就是曾经在人类的生活里面发生真实的故事，可能是最珍贵的部分。我觉得其实这件事情是非常值得再继续的一直持续的去做，这样子。这个部分是隐藏在自己每一个家族的情感里，那我想是希望让这个部分能够有更多的推展，这样。
我想补充一点，就是说、okay. 我很敬佩就是陈老师跟戚老师两位老师，他们对于手作艺术的这种执着，尤其刚刚陈老师提到 AI 时代，现在 AI 时代所有很多东西都是可以用 AI 产生的，很机械化，很
标准，
不是这么的温暖，没有一种人情味的感觉、啊、对，没有温度的感觉。所以我很佩服他们一直在这个手作的这个传统的艺术啦、还有文化的传承这个上面一直在努力，所以非常感谢两位老师。
是，我要补充一点，就是说戚老师说他是一个星探，他挖到了万福国小的陈宇和老师非常好的创作。对我们从事教育工作的人来说，我觉得这个创作所谓的智慧财产权，那个是无价的。所以我非常非常佩服宇和老师，他愿意把他辛辛苦苦的创意跟点子分享出来，然后呢，让这份温暖从台湾开始跨越太平洋，甚至跨越海洋，然后到世界各地去，让孩子们看见。这是我非常非常配合宇和老师的一点。那另外一个我要说到所谓的星探，还要提到另外一个星探，他是谁？他就是我们侨教中心的庄雅淑主任。对，因为去年我是北加州中文学校联合会会长的时候，受田世金校长的邀请去参加他们学校的新春联欢，也因此现场看到的那片灯墙非常震撼。那当时庄雅淑主任他在心中就有一个这样子的种子，他希望把这面墙从帕拉奥托带到侨教中心，让更多的侨胞看见，尤其是在迎春挥毫，我们是可以说是湾区最大的一个新春活动，所以有很多的主流贵宾会来，就像是戚老师说的，他希望让这面灯墙让主流看见，所以这就是一个最好的地点。所以我在这里也要把这个 credit 丢给我们，除了戚老师是星探从台湾带这面灯墙来美国之外，我也要把 credit 给我们的侨教中心的庄主任，因为是他看到了帕拉奥托的这面灯墙，宇和老师的灯墙，然后把它带到了侨胞中心，让更多人看见，不是侨胞，还有主流的贵宾都能看见。这是我觉得今年迎春挥毫非常非常值得看的一个亮点，在南湾侨教中心来看灯墙，
就是每一盏灯每一个故事大家去读一读，然后也会想想哈，自己回家可以去做一些什么。诺亚，就是这件事情对社会希望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建议啊？
我觉得我对这面灯墙最大的期待就是让孩子们还有让美国的主流们看到我们的台湾的文化，因为每一个灯箱都是一个故事，每一个灯箱都是孩子对台湾特别的印记。所以可能大家没有现场看过那个灯箱，其实你是可以把那个灯箱的剪纸掀起来，然后你可以看到它里面有各式各样不同的图案，你把它关起来以后，它像皮影戏，你把那一面那个 cover 掀起来，就很清楚的可以看到孩子们用Mark 就是用马克笔画出来他们对台湾特别的印记，就像是田校长他记得是
我爸爸的珍珠丸子，
对，你看就爸爸的珍珠丸子，那么一个孩子对台湾留下什么样的印记呢？我们可以透过孩子的记忆，孩子对台湾的印象，让所有的美国朋友们还有包括在海外的侨胞对台湾产生更深的连结，然后透过灯墙，然后让我们再回到台湾那个属于我们的儿时的记忆，这是我很期待能够看到的这一份感动。
对的，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大家都离不开这个 3D 的这种情况下哈，多去接触社会，看一看这些东西，可能会发现很多温暖，可能就是一个小箱子打开它，然后一个故事就触发了你心灵最深处的那种感动和温柔，回家的时候呢可能会想起家里的自己的爷爷奶奶也好，就是爸爸妈妈也好，带给自己的曾经的那些付出都忘记了，哪怕就是一个小的珍珠丸子，或者是曾经记中那一些很点滴的事情就会想起来，看起来是一面灯墙，它可能点燃的就是每一个人心中的那个份温暖，是值得去传递的。回头看看在我们的家庭当中生活当中用一种什么样的方式作为载体， 来传递我们家庭的爱，然后每个家庭都幸福了，整个社会那它就是相融的。这个社会这个时代真的需要这样，从小的事情做起，真的让大家连接起来。感谢各位嘉宾来到直播间分享好故事，也感谢你们的坚守。希望各位刚才说到的心愿、期待和展望都能在未来的时间里实现。那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的家中代代相传的故事又是什么呢？也别忘了讲给自己的小朋友。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